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好的，22:01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，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这里是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.8，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天啊，现在是过这伏天，可以说是酷暑难耐啊。白天是晒，等到晚上啊，太阳落山了，结果呢是又闷又热。刚才进门之前跟王通还说呢，说今年这个伏天啊。多了一伏，今天是这个闰中伏，所以说两个中伏加上头伏跟这末伏，等于是过了四个伏，得奔着8月中下旬才能出伏了。
嗯，
眼下呢正在伏里，这老北京话说呢，说这个冷在三九，热在三伏，正是闷热的时候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聊点什么呢？这话题啊，跟大家互动，因为是直播的这个环节嘛，跟大家互动啊，就是度夏的法宝都有哪些？您从小到大。啊，记忆犹新的那些度夏的法宝，甭管是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都可以发送过来。咱们今天呢，一块儿聊聊这个话题。有请王通呢，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互动方式。
嗯，我们的互动联络方式呢，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都市之声，添加关注，发送文字，阿龙和王通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。
哎，说到这个度夏的法宝啊，我回忆一下我那会儿的度夏法宝，咱们分几块说。首先呢，从饮食上来说，得找那清凉的。但是都知道啊，这夏天其实如果吃这寒凉东西太多，容易跑肚拉稀，而且这个时候呢更容易受寒。所以很多这个老人是不选择吃这个生冷食物的。年轻人火力壮，没办法。所以我觉得呢，我想到的第一个夏天的消暑神器是什么呢？北京话叫撅尾巴管，用现在通俗话讲呢。就是自来水，因为这东西它省钱，也不是不要钱，它省钱，而且那会儿一个院均摊这水费，你多喝点啊，别人都给均摊了。而且那会儿竟是这个大小伙子，大伙儿可能有这概念，那会儿什么人喝这撅尾巴管呢？一般来说都得是20郎当岁，像我们小时候上小学，家长一定嘱咐不能喝生水，那里头有虫子，喝完跑肚拉稀，得吃那坦汤打蛔虫。所以孩子一般不敢喝
、
但有时候呢会尝试一下，老看这胡同里边啊，喝这膀子腰圆的小伙子，夏天啊膀爷穿一大裤头，上面光一膀子，哎，热了之后一到这个水龙头那儿，因为那水龙头啊矮，跟人家腰这么高，所以他得把这个屁股撅起来，脑袋往下扎，一回头才能够着这个水龙头那嘴儿。所以北京话形象的呢叫撅尾巴管，咕咚咕咚灌一气，挺爽。你看，嘿，这挺好，嘿，咱也试试。偶尔也试过，试完之后呢，后怕不会闹肚子吧？有的闹肚子，但说实话，那会儿呢，这个饮用水啊，还是比较达标的，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闹肚子。所以撅尾巴管应该是那会儿胡同里的棒小伙子，一到夏天的时候啊，这消暑的法宝哈，不花钱又能灌一水饱。那么说到这个吃喝消暑的这个法宝呢，家里边比较常见的。比较便宜的还有一种就是绿豆汤，这东西可能是甭管什么年代，包括现在，可能家家户户也喝这个。尤其是到了夏天，咱说熬这苦夏，很多人夏天吃不下饭去，就干的吃不下去，顶多吃点菜，喝点这个绿豆粥、绿豆汤，这饭就算过了啊。晚上啊更是吃不下什么，所以呢，一到夏天，一锅一锅的绿豆汤啊是必不可少的。而且那会儿我记得熬这绿豆汤啊，那会儿还不讲究说用这个高压锅，有但是少，家里边用高压锅一般是呲肉比较多。那么一般呢熬这个绿豆汤都是这个北京话的钢铸盆，其实就是铝盆，熬这么一大盆，晾凉了之后，哎，家里谁来谁就随蒯随喝。而且我记得那会儿啊，这绿豆还分两种，这绿豆呢，一种是明绿豆啊，一种是毛绿豆。说这明绿豆呢，它是啊熬汤使的，因为这绿豆呢您熬的时间再长它不爱开花，但是呢这 毛绿豆呢是属于啊，您稍微这功夫长一点，它容易开花，容易出这个沙，所以说呢拿这个熬粥比较好。你看一个是专门熬汤的，一个是专门熬粥的，还分两个品种。但一般来说呢，熬点绿豆粥，这可以说就当这个主食了，夏天晚上来碗粥，来点菜也就够了。这绿豆汤呢是平时的饮料。那会儿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，夏天，当然了像这会儿就已经放假了，但是赶到暑假头一礼拜俩礼拜，这天已经热了，有时候家长呢心疼你，上学的时候啊，这学生都讲究带一个小水壶，就不灌这个凉白开了，给你灌一壶这个绿豆汤。更美的是什么呢？再给你蒯半勺白糖往里头哗一壶，带着上学，你会发现一点，这下去的特别快。你带一壶凉白开可能一天够了，你带壶绿豆汤再加了白糖了，没上三节课这东西没了。为什么？好喝呀，而且消暑。那等到放假的时候呢，一般家里头熬一锅这个绿豆汤，有的是放冰箱里头，有的呢就直接放厨房晾凉了，拿一纱罩子一扣，怕这个苍蝇往上钻，家里来人了蒯这么一碗，那是非常好的，可以说绿色环保无污染，这么一纯天然的消暑的食品啊，饮品。再一个呢，冰箱里边那会儿常备的还有什么呀，那会儿叫酸梅精。现在说讲究喝酸梅汤啊，各的品牌都有，老字号也出，对吧，什么罐装的瓶装的。那会儿呢酸梅汤啊也讲究，但是呢不是说谁家都讲究得起的。比如说咱以前讲这个北京历史的时候，再往前倒，咱说清末民国甚至再往前的时候，那会儿那个酸梅汤啊也不是说一般老百姓能喝得起的，那也属于是中高端的产品。曾经咱讲这酸梅汤的时候，我提过一个信远斋，除了出这个酸梅汤，那会儿还出一种东西叫酸梅卤啊。老先生给讲，包括这个北京的这个史地民俗的书里边有记载，就是把酸梅汤啊熬到最后成浓缩的了，它不是汤了，是膏状的了，所以叫酸梅卤，这是浓缩的。您呢买一瓶回家，大户人家夏天想喝怎么办呢？又不想说跑大老远到琉璃厂信远斋，在家里边把这酸梅卤蒯两勺出来，拿这个白开水一兑，这味儿啊跟信远斋的一模一样，人家卖的是浓缩的，这也都是一般中产阶级以上能喝得起的。像老舍写的骆驼祥子、龙须沟，那肯定喝不起。那那会儿说实话，我们小时候喝酸梅汤，正经八百的家里边弄点酸梅、山楂、乌枣、桂花熬这个，基本上想都甭想，反正我们家从来没熬过。干嘛呢？弄点酸梅精，这是副食店都有卖的，大袋酸梅精，是褐色的颗粒状的。家里边啊喝个什么雪碧呀、可乐呀，喝完之后这大瓶子不舍得扔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这大瓶子上边插一漏斗，然后拿勺蒯着酸梅精往瓶子里倒，倒完之后蒯两勺白糖，哗一倒这个水给它卸开之后，这一大可乐瓶子里边是酸梅精。哎，拧好盖之后往冰箱一搁，孩子玩完了热回来咕嘟咕嘟灌一起，这就算自制酸梅汤。其实比那个纯天然的拿什么乌枣、酸梅、乌梅啊熬的那个，那味道差远了。这是说的这个酸梅精。还有呢，说这个夏天的这个消暑的法宝啊，我有经历过的，有没经历过的。比如说没经历过的，很多这个老人会讲，夏天就盼着胡同里啊过这个冰车。说什么叫冰车呢？不是说玩的那个溜冰的冰车，而是说呢，那会儿从这个私家冰窖里头给饭馆送冰的这个车
啊。
这一般都是什么呢？像我师傅那边的孟凡贵先生啊，他们小时候说就遇见过这事儿。他那个冰坨子呀，打这个冰窖啊搭上来之后，放在一个车上，拉着奔这饭馆送。上边呢得盖上草帘子，怕这一道上给晒化了，让它化得慢点。这帮孩子一看这拉冰车的来了，就踪到后头干嘛呢？就凿这个冰块，
呵，
能掉下一点来呀，拿着这个就算是那会儿的冰棍儿了，就缩了，挺美。那么这拉冰车的知道肯定后边孩子踪着，要太多的话呢，一回头骂一句，孩子一散就完了，也不真的追究你责任，这么一点损失人家无所谓。孩子倒是挺美，说那会儿缩了冰壶。我曾经发一微博说这冰壶的事儿，很多人呢就有这个疑义，就是说这冰壶，我当时写的是什么壶呢？是这个盒，就是枣核那个核加一儿化音冰壶。很多人纠正说你写错了，咱吃那冰壶应该是葫芦的壶。我说其实没错，为什么呢？冰壶再往前追究啊，说为什么把这冰凿下来缩了这个叫冰壶呢？老先生说过，说因为啊这冰掉地下了， 你砸完这儿它掉地下的，你不可能说接的肯定可卯。
嗯，
然后呢，先在手里头玩儿，
哎，
为什么呢？把外边这层化掉，因为它沾了土了。化掉之后呢，再吃里边那一层，手也凉了，这往嘴里塞，越缩了越小，越缩了越小，最后缩了一糊似的，说这叫冰糊。然后呢，我还说这问题，我说咱们吃那冰糊呢，其实啊，跟这个有点一脉相承的意思，因为咱吃那冰糊，无非就是掺点色素跟那糖精，
嗯，
其实主体还是冰。而且我说呢，如果说他写应该是葫芦的那个葫，第一，它的形状不是葫芦；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葫芦的葫啊，单字它不念儿化音。我解释一下，就比方说吧，这葫芦走大折，对吧？
嗯，
你可以把炉字后边加儿化音，说小葫芦，这没问题。但是如果说葫芦把炉去掉，单说这葫的话，它不加儿化音。
嗯，
比方说北京话说西葫芦。对吧？说今儿咱吃饺子，什么馅儿的？西葫芦羊肉馅儿的，也有把这个西葫芦的芦去掉。您吃什么馅饺子呀？西葫羊肉的，
嗯，
哎，它不加儿化音，不能说西葫羊肉的，北京话不这么说。所以我说那个单字是葫的话，加儿化音应该是和儿化音，冰葫，而不是葫芦的葫。这是我的解释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？当然，可能这个各有己见啊，这个咱就不说了。说这是我没经历过的，说经历过的呢？刨冰，这应该是我小时候，包括我们上辈小时候都经历过的。这是夏天消暑的一个法宝。这刨冰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一块冰坨子，有机器的，有手的，往这啪一压，一转啊，底下呢就好像咱家里边那个做那个胡擦子，咱擦那个西葫芦似的那个，就跟那玩意儿差不多，咵一擦，它这个底下碎成冰沫、冰碴了。然后呢，倒点糖精色素水，给你上边啊坠俩小樱桃，
哎，
这一碗就多少多少钱。我们那会儿夏天呢，第一是有的是在店里卖，我记得，还有一种呢是走街串巷，在胡同这儿，嘿，把这摊一摆，一般这种走街串巷的，他使那家伙事是手摇的，跟磨盘似的，咔一转，这么一碗。那会儿孩子也小，想吃这个，也不是几毛钱一碗，我是忘了，反正那会儿兜里也没多少钱，我记得那会儿一天给的零花钱大概也就是一块钱。所以那几个孩子吃一碗不够啊，尤其是下午他才出来卖，天热呀，他出来卖，这一上午钱花的差不多了，兜里没几毛钱了，怎么办呢？咱凑半天，要说一人一碗不行，一人一碗不够，咱仨人来两碗也不够，仨人来一碗太少了，怎么着也仨人来两碗，但是这钱不太够，就跟这个卖这个刨冰的商量，能不能给我们来三碗？人说这钱不够三碗的，哎，咱有前提，怎么呢？您给我抱三碗冰啊，您可别给我加糖水儿
啊，
也别给我搁那樱桃，你有三碗冰碴儿，这点钱三碗够不够？卖刨冰的一看，那行那行，拿完这钱，其实呢也就够两碗的，给抱了三碗冰碴儿。回到家干嘛呀？奔厨房自己调糖水，
呵，
红糖白糖，拿白水一泻，往那冰上一泼，拿勺吃着也挺美，等于是拿少点的钱呢，解决了仨人这刨冰的问题。这是我说这个吃喝方面的。然后呢还有什么呀？就是夏天吃不下去，我记忆最深的啊，前两天也发一微博，还发了一图片，但是图片是我下载的，很多人说那不正宗，确实那是我下载的。就是那会儿啊，我记得特别深刻，家里边盆里边泡瓜果梨桃，哎，主要是什么呢？就两样，就是西红柿跟黄瓜。拿这个大铝盆钢铸盆自来水那儿接一盆水，当然这都是洗干净的，然后往这盆里一泡，就这么拔着它。很多说这个到夏天晚上没有胃口了，直接抄起来一根黄瓜一西红柿剔了秃噜吃完之后，这就算一顿晚饭了。所以说熬苦夏很多人是没有胃口的。哎，那么说到这个消暑的法宝，咱们到了这个一刻了，咱们稍进一个隔断，然后马上回来。
好的，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，这里就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呢是周五，是直播啊。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消暑的法宝，有劳王通呢再说一遍咱们的互动方式。
哎，互动的联络方式呢，就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都市之声，然后添加关注，发送文字，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互动了。
哎，说说您记忆当中那些个度夏天呢必不可少的这些个法宝，这些个神器都是什么？吃的、喝的、用的都可以。我再说俩，然后王通看看这个观众说什么。
好，
还有呢，刚才说到吃，除了这个钢制盆泡的西红柿跟这个黄瓜之外呢，夏天说 能吃点这个粮食，有点胃口的能吃什么呢？也就是这个凉面、冷面、麻酱面跟凉粉，就这几种。一般来说呢，这卖凉粉的大伙可能还有印象，那会儿我记得这凉粉啊，绿豆凉粉做出来呢一坨，呵，透着那么绿，那色是淡绿色的。然后卖凉粉的特有意思，弄那东西啊跟那刮子似的，在凉粉啪一刮，就这么一条，然后拿塑料袋一兜，回到家里边弄点蒜泥，弄点芝麻酱一拌，哎，这就是一道菜，也可以当主食。再有呢就芝麻酱面，那会儿夏天呢就面条下得最痛快，因为这芝麻酱面呢它能过水，卸点芝麻酱，然后呢弄点这个花椒油，这两样就够了，刷几条黄瓜，包几瓣蒜，这做起来也简单，做饭这位也不受罪，不用说在厨房里边颠仨炒俩，吃饭这位呢一过水，这面条吃的也挺痛快。要说有点钱的出去改善生活，也都喜欢去俩地儿，一个呢大伙知道新街口有一个新川凉面，其实卖的是四川凉面，火就是从几辈儿之前就开始火，像我们父母那辈儿那会儿就开始火，到现在您去看里边您得等着，就是您也端着盘子等，没错，要不然您就打包拿回家吃去，那是四川凉面，做的非常的地道。而且奇了怪了，这新川凉面呢好像后来是加盟，也不是怎么着，开了几个分店，但您看这分店永远没有新街口那总店人多，新店没人去，都奔这总店。再一个呢是冷面，这是延吉的朝鲜风味的冷面，在哪儿呢？这个店最好的得说是西四，延吉冷面也是好几个分店，但是西四那个永远是最饱满的。哎，这冷面是带汤，这四川凉面呢是不带汤。这冷面呢其实它不是面，四川凉面那是面粉做的面，但是延吉冷面这面它不是面粉，它是淀粉做的面，所以这东西特别的筋斗。我记得第一次吃的时候特别有意思，去那儿配盘辣牛肉必不可少的，一碗冷面这算是标配，然后呢或者来点啤酒，这啤酒呢有这个散装的，拿这个杯子装，它是按升卖，这一升的杯呢是白色的大塑料杯，现在那地方还用这个，当年也是用这大塑料杯，这都是咱开玩笑说古董级的玩意儿了。一升啤酒，一个辣牛肉，然后呢一碗冷面，这一个人基本就够了。这冷面咱说了它不是面粉，它是淀粉做的，特别筋道，所以你根本咬不断，第一次吃的时候就漏气了，吞喽一口下去坏了，这面条啊这头已经下到食道里了，那头呢还在嘴里头，咽呢可是咽不下去，吐又吐不出来，现拿筷子往外夹，吐噜吐噜出来了，好这难受嘿。然后看别人怎么吃啊，哦，有的是拿牙咬断了再吃，还一个呢他那桌上放着一个筷笼一桶，里边呢有夹子有剪子，不明白干嘛的，后来才知道这剪子是干嘛的，是搁在碗里搅面条的，把面条搅碎了再吃，你就不至于说一长条咽不下去吐不出来了。所以这是夏天如果说吃点粮食的话，这应该是夏天的法宝首选。然后咱看看听众朋友们发来什么样的故事了。
哎，来看一下啊，这杨洋说了，说小的时候呢有一个度夏神器，叫十滴水
啊，
洗完澡之后呢说接一盆水，然后倒点这十滴水一泼啊，感觉挺美。
对，这十滴水以前呢一般孩子洗澡的时候都用这个，一大盆里边挤这么一管十滴水，洗完澡告诉是去痱子，这东西呢也能喝，而且这东西比那藿香正气啊劲儿大，所以呢不劝大家多喝。另外一个呢好多就是说十滴水我不知道藿香正气里边是带酒精的，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呢，这个开车的朋友尽量呢少喝十滴水，和这个藿香正气。为什么呢？如果碰到这个检查，肯定能检查出你有酒精含量，但是呢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，您喝这个药呢虽然说您吹气检测出酒精含量，但您抽血没事儿，所以说不会被处罚，但是呢你被拦下来呢肯定会耽误功夫，就劝您别喝。但是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，比如说我这体湿，然后呢这个脾胃不和，夏天有点这个风寒感冒，最好是喝这个十滴水或者是藿香正气。现在有胶囊，胶囊的功效没这好，我特意咨询过中医大夫，说藿香正气它有一个药引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拿酒精当药引子，胶囊里不含酒精，所以说呢那药效就没有这个藿香正气液那个药效高，所以说劝您呢如果起效快还是喝那个水。还有一个呢也是纠偏一下，其实小时候我们洗澡滴十滴水啊糟践了好多东西，后来我咨询过这个医生，说十滴水啊去痱子是有功效，但是 这实体水一般来说1:10以内的比例，就是一份实体水10以内的水掺和完了涂身上有去痱子的功效，一澡盆挤这么一管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咱糟践不少东西。还有一个夏天跟大家可以普及一下的去痱子，除了实体水，有时候婴儿皮肤比较娇嫩，说去痱子怎么弄呢，也是一个中医大夫告诉我的，最天然的一根苦瓜搁在榨汁机里榨成汁儿，拿棉签蘸着苦瓜汁儿抹身上也去痱子，这属于无毒无害的。来，咱们再看听众还说什么。
哎，还有一位听友说了，说这个小的时候呢，这是一口水井过一下。
哦，您说这水井特别有意思，一个是水井可以当冰箱使，这我知道，拿一网兜，哎，或者说桶里边搁一西瓜续下去，再滴了出来，这经过这水井拔过的这西瓜那是冰凉冰凉的。第二一个围着水井聊天，这水井那口呜呜往外冒这冷气，这也是特别爽的一事儿。但是呢，这个说实话，住在城里的我们这辈儿就没赶上了，那城里就没水井了。那住在农村的，我去郊区拍片子赶上过，确实比较舒服。哎，咱们再看看，
这程玉聪哈听友说了，说我妈妈小的时候呢，家里用水都是院里打水，像渴了呢就从缸里这个舀水喝，啊，还有呢，我妈小的时候夏天不能没有冰棍儿。有3分的、5分的、有1毛的，夏天吃面条也是吃过水面条。现在看起来呢，都算是消暑的利器了。不像现在，现在感觉是说没空调这就过不下去了。
对，那会儿没空调其实也过不下去，只不过因为那被逼无奈，您没这条件，只能这样。而且那会儿我记得啊，您说家里吃冰棍，您家里头这生活不错，3分5分的，对吧？这个山里红的那个什么叫红果的和这个小豆的。还有好点的5分钱奶油的，这算是条件好的。家里边有自制冰棍的，大伙儿应该有这印象啊。我记得那会儿家里边如果买冰箱啊，好像那会儿这个冰箱有新飞的，还有什么牌的来的，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啊。反正就是那会儿全是统一的，我记得绿色的，上边是冷冻，下边冷藏。你买一个冰箱，我记得那会儿就送一排这冰棍的模具，就是塑料盒带把儿。家里边没有这个条件说买3分5分的冰棍，就是弄点糖水儿，
对，
然后呢搁里边一冻，这就吃起来就挺美啊。那会儿也吃这个冰棍，然后咱看看听众还有什么
啊。有一位听友说了，说夏天的时候还用过风油精，
对对对
啊。然后一位听友说了，说他说刚刚提到这冷面嘛，然后他发了一张图片，这我也第一次见。他说了，这妍妍啊，他说我老家是河北张家口魏县的。
玉县
啊啊，这是、
哦、对，那字在这儿读玉，
哦，在这儿读玉，
对对对，他那个
张家口
里读
玉县啊。然后说我们那儿呢有一种粉叫菱蝌蚪，说我夏天的时候就爱吃我妈妈做这个。说现在我
他那粉什么样啊？是
很
短吗？
很短，然后长得像小蝌蚪一样。
哦，这北京也有啊，只不过叫法不一样，也是绿豆粉
啊
啊，是。我不知道您那怎么做出来的，北京怎么做呢？北京是漏出来的，就拿那个罩里，那当然不是说铁丝编的罩里啊，底下现在那种不锈钢的罩里，拿这个漏，这底下作为锅开着水，然后呢把它从这个罩里啊稀乎乎的漏下去之后，一到开水里它就定型了，然后捞出来再过凉水，搁点蒜泥儿，搁点这个酱油醋麻酱一拌，哎，这个我知道北京也有。
还有一位听友也说了，说Irish 哈，他说我的消暑法宝呢是喝热茶，说因为本人体质可能有一些虚寒，所以最适合喝的是乌龙热茶。
哎，
我记得有一年夏天的时候，有一位老朋友在我爷爷80大寿的时候呢，送给他了一两叫武夷山正岩牛栏坑肉桂，然后说他很幸运哈，说尝了点，虽然是伏天，但是热茶下肚没过10分钟。就会觉得浑身凉快。
正岩肉桂喝起来啊，我尝过这东西，茶一般是清苦的，正岩肉桂什么味儿呢？稍带点辛辣
啊。
哎，这东西对于说实话啊，夏天喝其实也合适。如果天天喝的话，可能会上火，偶尔喝真的合适。为什么？其实夏天呢，人更容易受寒，而且夏天湿气比冬天重，所以偶尔喝这个。所以您看啊，咱列举一个，咱这个同类比一下。这茶是带辛辣味的，您看那藿香正气喝完什么味儿，也是辛辣味的。所以说呢，它有这个功效祛湿，芳香醒脾。
哎，这有一位听友说了，说小的时候没电扇，那会儿睡觉只能打地铺， 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也还挺凉快的。
对，再说点这个，我当时啊，我就是能回忆起来的，刚才说了饮食方面的，还有一些什么方面的呢？就是必不可少的东西。夏天我觉得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啊，大半缸子，搪瓷半缸子，有买的，有单位当奖品发的。所以你看大街上半缸子形形色色，如果是带花的一般是买的，如果是一个白半缸子，上边用红油漆写着某某什么生产队什么什么奖，这是发的。哎，这半缸子家里边干嘛呢？沏茶室，越大越好。为什么呢？大半缸子第一它够喝，这一晚上不用续了。第二一个半缸子大，它凉得快。家里边那会儿呢，半缸子配什么呢？就是茉莉花茶。一到夏天吃完晚饭之后，一般都是老爷子老太太喜欢这口，年轻人都得喝凉的，这老人呢喝点热乎的。这半缸子呢，这搁上茶叶，这茶叶还不能搁多了，搁多了晚上闹油睡不着觉了，稍微搁点，沏这么一大半缸子，然后当院一坐，把这半缸子往小马扎上一搁，或者那小屋凳往这一搁，一会儿晾凉了，一口一口喝，这一缸子这一晚上基本就够了。还有呢，就是扇子是夏天必不可少的。其实说到扇子，现在也有讲究这个玩扇子的，说这折扇如何如何。要说那会儿啊，可不讲究这个。您说再往前说清朝啊，说民国的文人呐，这咱不抬杠，讲究您这什么扇骨、什么扇面、谁写的。但是咱只说我们七八十年代那会儿不讲究玩这个，扇子就是纳凉的。所以一般来说用什么呢？用蒲扇比较多，有这么几种，一种是菖蒲干了之后做的这个，芭蕉扇就是芭蕉叶干了做的这个，还有蒲草编的，还有拿竹篾编的这个扇子，基本这么几种。而且那会儿啊，买扇子基本上呢，一来是走街串巷有卖的，那会儿我见过扛这么一个大木头杆子，上面挂的全都是扇子，哎，从这一过买点儿。亦或者说呢，这个早市卖菜的也有卖扇子的，可是那会儿这扇子呀出奇的一样。为什么呢？您这一胡同的老太太恨不得都去一个早市买这扇子，那一个摊卖的不可能两样，所以都一样。怎么办呢？回到家之后得自个儿加工一下。怎么加工？估计很多人我也说有共鸣啊。一个呀是这扇子瓣缠点这个胶布，可是这胶布色儿也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您怕一块纳凉的时候抄错了。第二一个，这大蒲扇坏是从哪儿坏呢？哎，你应该有这印象，都是从这扇子边开始坏，慢慢的这扇子哎就完了，最后呢跟那济公那破扇子似的。所以为了防止这扇子坏，怎么办呢？回到家之后得拿这个布把这边给牵上，就跟绷那裤腿似的，这扇子边上一圈拿布缝上的，牵上的这么一个边，这布的颜色也得不一样。所以说您看吧，别看这个大家伙摇的这蒲扇都一样，临到回家睡觉该散的时候，各抄各的扇子，谁也抄不错。这是说到那会儿扇子的这个记忆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是什么呀？躺椅。到夏天，当然这东西只有是家里边德高望重的专享这个东西，一般来说都是家里边这个男性长辈坐躺椅，其他的这些个孙男弟女啊，或者家里边的这个妇女同志啊，一般都是坐马扎。因为那会儿家里边躺椅啊，家家户户也就这么一把。第一，这东西呢花钱买也不便宜；第二，一家里边那是住平房，没地儿搁，您买个四五把那真没地儿搁，就这一把躺椅。这有买的还有做的，这买的咱知道就是竹子做的躺椅，这躺椅的这个面上呢有大老虎的，有什么梅兰竹菊的，这就不说了。做的躺椅大伙应该也有印象，家里边有这个心灵手巧的或者认识这个木匠的作为躺椅，这框子是木头的，但是呢这椅子面可不是竹子的，拿什么呢？小拇哥这么憨的绳子，左穿右穿，左穿右穿，穿成一网子状的那么一东西。哎，这种躺椅也行，但甭管是哪种躺椅还得配一样东西。配什么呀？就是得配毛巾被。因为网格躺椅不配毛巾被，您起来之后好家伙跟那网兜里的猪肉似的，一身全是这个。要是这个竹子的躺椅您不配毛巾被，那准得加汗毛，所以都得配上毛巾被。这是咱说的我能想到的这个夏天必备的法宝。眼看到了半点了，咱们呢稍事休息一会儿，回来接着聊这话题。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呀，有这么一个男的， 啊，在田里边田间耕作。他这媳妇儿呢，一看呢，到晌午了，就叫这汉子呀回来吃饭来，说这个爷们儿回来该吃饭来了，家里的，啊，这丈夫呢就大声的就喊了一声，行嘞，我知道了，你等会儿我把这锄头藏起来，我就过来吃饭来了。等这个丈夫回来之后啊，妻子一边吃饭一边就数了他，说你藏锄头，这是一个隐秘的事儿啊，你不能叫啊，你一叫别人听见了，那锄头让人给偷走了就得。一边说呢，一边说就跟这丈夫说，你先把这馒头放下，你先回地里看看，你就保不齐让人偷走了啊，你别在这吃了。这丈夫一听啊，得了，撂一筷子到田间地头一看，果然这锄头啊丢了，让人偷了。于是呢急急忙忙跑回家来，刚要张嘴说话，突然想起媳妇刚才训诫他不能大声喧哗，保密的事儿嘛。于是乎呢悄悄的来到媳妇耳朵边上说，媳妇儿，那锄头真被偷了。
好了，继续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当中了，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这里是 U-Radio 都市之声 FM101.8，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间10点到11点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各位好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呢咱们是直播，所以呢咱们聊的话题是度夏的法宝。刚才说了种种的啊，连吃的带用的，刚才说到了躺椅，还有一个夏天必不可少的，那会儿没空调啊，这凉席必不可少。
哎，是
我记得那会儿说这个相声里边这论讲究啊，这个甲乙捧哏逗哏的，这个逗哏的就说这捧哏的，说要讲究啊，讲究不过你爸爸。说怎么呢，你爸爸那生活太讲究了，活着的时候好家伙，别的不说啊，这一晚上睡觉这铺盖得换几套。说怎么换呢，定惊天的时候你爸爸铺这个竹席，上边呢盖被单，定惊天热呀。说等到了这二惊天的时候呢，稍微凉点，下铺温州席呀，上盖毛巾被啊。等到三惊天呢又冷点了，说底下铺这巴拿马席啊，上边盖这个夹被。等到四惊天的时候呢，天更冷了，底下铺这台湾席啊，上边盖这个毛巾毯。说这怎么都好，是你爸爸特别讲究，好是好，可有一节怎么呢，一宿没睡净折腾这铺了。
嗯，
说这么讲究，你看铺什么盖什么。这夏天呢咱那是相声，一般老百姓家没这么讲究，但是得有个席子。
嗯，
这席子呢也得看是什么的，一般家里边特别不爱什么样的席子呢，草席。哎，谁家买草席谁家上当，但是好像很多人家都买过草席。为什么呢，这东西第一不凉快，第二出汗，出汗就沾身上。
嗯，
这草席本身比较轻，有那出汗狠点的，好家伙，你一翻身啊，能把你给卷起来，它裹身上。那好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竹席子。这竹席子呀，那会儿因为没有空调，光是电扇，所以竹席子呢睡起来比较舒服。哎，都是一条一条的这个竹皮儿织的这个竹席子。那么呢，后来再发展有比这个稍微贵点的了。档次高点的就是现在咱也用叫麻将席，一块一块的这个竹子，因为它厚，所以说呢它这个温度啊比那个竹皮做的竹席子温度更低。但是这两样到现在好像都不太招人待见了。为什么？现在屋里边有空调了，如果是空调给屋里降温的情况下，您再睡这麻将席确实就凉了，因为你不沾肉的地方啊，这空调一吹降温很快。等你一翻身到那边的时候啊，有点冰身上了。所以现在家里备了空调了，一般来说呢又开始高级了，叫什么，这叫亚麻席呀，叫什么竹纤维席呀，就是这外观看起来包括手感跟普通的布的被单没什么两样，可以叠起来，但是呢它是竹纤维的或者是这亚麻的，躺上呢确实比较舒服，加上空调这一吹，这温度是冷热正合适。这说到这席子，而且说这席子呀，以前不光是屋里边铺，哎，家里边说纳凉的时候，也有很多朋友可能还有这个印象，当院铺，亦或者说呢，就在当街，把这席子一铺，孩子在上头一躺，聊聊天，看个星星，这是很多孩子那会儿夏天必备的这么一个神器。另外一个夏天呢，这个度夏的法宝啊，还一个不能不说的就是电扇。电扇是后来进入咱们生活的，那会儿电扇刚进入家庭的时候啊，我前几天发一微博，很多人就有这个共鸣，回复这好家伙挺老多都有这共鸣。我说这个电扇在家里边啊， 像我们80后这孩子呀，干过这么几件事儿没有？我就列了1、2、3、4、5。我现在呢，我回忆一下，第一个好像是什么呢？电扇来到家里边啊，在这电扇罩子上贴纸条，开开电扇呢，就看这纸条哗给吹平了，给吹飞了，觉得这挺高兴。第二一个呢，冲着电扇唱歌或者朗诵，
嗯，
听那回音，让那种回音，傻了吧唧挺高兴。第三一个呢，说是拿这个酸奶管儿，塑料管儿捅这电扇，到底看这叶子有多大的威力，啪，这一般来说酸奶管能给别折了，
嗯。
然后第四呢，我说记得是这电扇还怎么玩啊？对，倒这个清凉油，在电扇那脑袋瓜子后头倒清凉油，然后啪一吹。这满屋全都是清凉油的这清凉的那个味儿，薄荷味儿。第五呢，还有什么呀？就是往这电扇上边啊，掸水，
哎，
然后呢，这扇叶子把水再打回来，啊，打在脸上，清爽无比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把这电扇呢从最低级调到最高级，呼转，然后赶紧调回来，怕电扇烧了。第六呢，说是电扇呢调到这个扭头。这一档，然后拿手掐着电扇，不让它扭头，嘎嘣嘎嘣嘎嘣响。哎，还有就是啊，我说还一个，我说没琢磨明白的，就是有的电扇呢，它那个立柱不一样。
嗯，
有的那个立柱啊，就是一个铁的立柱，但是有的立柱呢，它中间带灯，一打开呢，里边挺好看，流光溢彩。好家伙，就你幻想里边好像跟有金鱼似的，跟水世界似的，它流光溢彩。有那种电扇可能稍微高级一点儿，但是我说我就没琢磨明白用这东西干嘛，因为你说照亮吧它真照不了亮，然后你说给人提示说别撞电扇上，不至于，电扇都放桌子上你撞不上它，到底干嘛呢？有网友就回复说这是招蚊子的，把蚊子招到那儿啊，不叮你。但是我觉得也不靠谱，咱知道这灭蚊器是紫光灯，它招蚊子，它那灯就是自然光源式那种灯，橘黄色的，这怎么招蚊子呀？所以这是一直没想明白的。这是说的夏天这个电扇这种神器，但是那会儿呢，电扇说实话用的也不是说特别的勤，费电呢，也都是睡觉的时候开这么一会儿，一般孩子睡着了，大人把电扇一关，接着改用这蒲扇啊，这是夏天一个消暑的神器。还有呢，就是夏天必不可少的呀，驱蚊。这驱蚊大伙儿可能是一到夏天呢最关心的，也是啊最苦恼的一个事情。那会儿驱蚊都有什么呢？咱就说啊，在以前我见过的，我们家里没使过敌敌畏，这东西不太安全。
嗯，
敌敌畏就在屋里头喷，
嚯，
这屋里不能待人，得出去。还有呢，一种叫六六粉的，见街坊家使过这个，拿什么呢？家里边那会儿烧煤球，我记得界边那个院对面那个院有一老爷子，孤老户一个人，啊，无冬立夏他点一炉子，为什么？他们家做饭呢不用煤气灶，他们家没有煤气罐，就用这炉子做饭。然后呢，冬天夏天这炉子都有火，等到这个夏天熏蚊子的时候，拿这个夹子呀夹这么一个这个煤球红的，然后呢搁在一个铁盆里头，把铁盆就搁屋里了。这个把六六粉往这上面一撒，这六六粉它一招这热呀、啊，就熏起来了，熏起来就跟咱这个说这个拍电影用的烟饼似的，就熏起来了、哦。这屋里可不能待人，
火。
然后熏完之后，赶紧进屋，把门窗都打开，把这个味儿放出去，人再回去睡觉，是干这个的。哎，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嘉宾，小时候就是要熏六六粉了，家里睡觉没被发现，就差点熏死屋里头，这东西是挺危险。等到我们小时候比较普遍用的就是盘式的蚊香，一点就一宿啊，这屋里边好家伙其实也挺呛人的，但是东西好像比较好使。再后来发展呢就越来越科学了，有这个电蚊香啊，电蚊香液呀，对吧，什么牌咱不提了，现在很多家里边用这个。而且最可笑的是什么呢？出过一款这个电蚊灯，大家知道这灭蚊灯，因为家里边好多啊说有这个小孩的，说这个虽然说什么无味的这个电蚊香，那肯定里边也有这个有害物质，要不蚊子怎么熏死呢？用这电蚊灯吧。结果没想到电蚊灯用完之后怎么着啊，家里边本来没蚊子，越用蚊子越多。这到底为什么呢？咱这留一悬念，等到下节回来咱们接着说这事儿。
好的，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通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刚才说到这灭蚊灯，为什么呢？前两天正好做一节目，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普及一下，也是问了这个相关专家，做过实验才发现，网上卖的好多这个驱蚊灯是干嘛的呢？
嗯，
其实人专家说这个学名叫引蚊灯，一般来说我们在户外使这个比较多，哎，比如地里头用的比较多。它这灯亮出来之后啊，它不是说这蚊子看这光害怕它跑，不是，是把它吸引过来。吸引过来干嘛呢？它灯底下有一个小电风扇，
嗯，
这电扇呢是往里抽风的。
哦，
这蚊子只要一过来，咵就被这个吸力也给吸进去了。
嗯，
底下是一个这个容器，把这蚊子就啪叽直接就吹在这容器里了，想出来可就出不来了，一直呢在里头饿死为止。但是呢，他说家用的这个麻烦了，本身你家没蚊子，一点这灯好就来了。
嗯，
你们家窗户有缝就钻进来了。可是钻进来呢，这个好多网上卖的，这马力不够大，蚊子吸引过来了，但是它底下电风扇马力不大。
嗯，
这风速啊，它不至于把这蚊子吸进来，可就坏了。这蚊子满屋飞，所以很多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，买了驱蚊灯反倒被叮了包，为什么？就是这原理。所以专家说，现在比较可靠的还是这个驱蚊液或者是电蚊香啊，包括什么植物驱蚊，我们也做过实验，功效也一般般，什么驱蚊草、驱蚊花，那都有瞎掰。这是咱说的这个夏天的这个必不可少的法宝驱蚊。然后咱们再瞅瞅听众朋友有什么新的故事。
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听友说了，说这夏天啊避暑，说游泳，说没事就出去游个泳啊。还有一位听友也说了，说啊，对，小的时候呢盖被哈，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喜欢盖那个盖被的时候还喜欢夹着被。
哦，
然后
都是
啊，对，
嗯，
对，然后他说里儿是这个纯棉里儿的，然后这个夏天盖的时候特别舒服，
嗯
啊，他说这个面是缎子面，
哦，那好家伙，缎子面的，您家还不弄个被套，
呵，
那到时候拆可就麻烦了，
嗯，
我您发现没有，就是盖被子，我不知道有是我一个人这么傻缺，还是所有人都干过这事儿啊？我盖夏天盖被子有没有？有过。夏天蒙一被子，为什么呢？受谁启发呢？受卖冰棍老太太启发，她大棉被子盖车上，你就觉得神了，大棉被子底下冰棍，好家伙，冒着凉气儿，看来这被子能够避暑啊，回家啪把被子就盖身上了。您别说，大夏天这被子刚盖身上是凉快的，因为棉花是凉的呀，
对，
过一会儿可就不行喽。所以说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干过类似的事情。咱们再看听众朋友，
对，然后还有一位听友也说了，说这个是小的那个过去的凉席都是大片的这个竹片的，说现在的凉席变得细了多了，而且两面都能用。
对
对，然后这听友程一聪又说了，说小的时候晒凉白开有成套的凉杯，
有
啊，说我小时候特淘气，然后把我家那给碎了。
哦，您说凉杯啊，我真是想起来了，凉杯那会儿啊有玻璃透明的啊，我见过啊，有紫的蓝的，这我见过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那个玻璃啊不透明，上面带着那种特别扭曲的花，怎么形容呢？就好像是一堆不同颜色的橡皮泥攒在一块，拿手一揉，就那种颜色的，大家可能有印象啊。量杯的这个壶和这杯啊都特别薄，这个壁一脆，只要稍微一蹲咔就裂了，所以您说脆了很那时候很正常。这量杯呢是没有把儿的，我记得就是一个脖，底下是一个大肚，然后把水倒进去，这杯子呢还能扣在这口上，以防呢往里头这个有灰尘掉脏东西，喝的时候啪把杯拿起来，哎，然后呢啪一倒，喝完之后把那杯又扣这嘴上了，这是凉杯。另外家里边以前还有一东西叫这个压力水壶，流行了一阵之后就不再流行了。为什么呢？不科学。这压力水壶刚开始啊流行的时候都觉得新鲜，一大水壶上面带一嘴儿，上面是一大圆钮，手一摁，这水唰就出来了。但是有一问题啊，这水壶啊，只能装纯净水行。那会儿家里边谁喝纯净水？没有。有可赛矿泉，那会儿我都上初中了，我记得之前没有说花钱买矿泉水，没有，凉白水就可以了。但是您家里烧的水有一点避免不了，有水碱
啊，
这水碱都沉底儿。但是呢，压力水壶啊，那管是一直插到底，从底下往外抽水。
对。
老把那水碱抽出来，所以这个呢虽然时髦但是不科学，很快就被淘汰了。
哎，
来咱们再看看听众朋友的故事。
哎，这还有一位听友这板爷，他提醒了一下，他说那个这个玉县的刚刚不是说叫 那个林蝌蚪
啊，对
对，那吃
的林蝌蚪，
对，然后他说，哎，这凉粉北京叫蛤蟆骨朵，
蛤蟆骨朵，对，没错，拿这个赵林露出来的，
哎，
对
对
对,
对。然后还有一位听友说了啊，刚刚也有听友提到了，说风油精，
嗯，
说小的时候，说我妈总给我抹风油精，我一喊热就给我抹风油精，
抹太阳穴呗，
对。然后这听友说我妈当时记得这院里树特别粗，然后树荫多。
嗯，
其实大家平时也就是在这树下面摇摇扇子乘个凉。
对，
嗯，
而且那会儿咱接着往后说，咱得说时间差不多，说最后一个消暑的一个法宝，
嗯，
就是空调出现了。
哎，
这一下可就解决了大问题了。这空调出现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呢？我记忆当中也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开始啊，就是空调不是说这时候发明的，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那会儿还得是家里边稍微有俩子儿的，我记得胡同里边第一个安空调的，那家里边是做买卖的，当时算是个体户，有钱。而且那会儿空调啊，大家可能记得，它不是说啊室内机室外机，它一体的。
嗯，
这是屋里和屋外这俩机器是一体的，什么样呢？我给大家形容一下，特别像一个方方正正的显像管的彩电，
嗯，
特别像一电视机。然后呢，得卡在窗户上头，这个一半在屋里头，一半是外头，你还别装反了，你要装反了往里屋里吹的都是暖气，得一半一半，它只有制冷没有制热，
嗯，
这么一说，然后都是安在窗户上。后来我们家买这空调的时候也是应该上中学了，我还记得那个牌当时可驰名商标，这牌叫古桥，估计很多家里边第一台空调用的是古桥的，室外室内一体机，卡在窗户上，那个声那个大哟，他晚上一制冷的时候，哇，比那冰箱得大几倍，好家伙，但你还别说，舒服凉快，那比电风扇强多了。当时就伴着这个噪音度过了多少个夏天。后来慢慢的出现了这个分体式空调，价钱贵了，家里生活条件好了，能接受这个价钱了，换这分体式，这才开始安安静静的，凉凉快快的度这么一个夏天。这样咱们再看看，利用最后这两分钟，看看观众朋友还听众朋友还有什么好的故事，
来看一下哈。这听友不寻常哈，接着说那盖被的事儿。他说是啊，这夏天我也干过这事儿，盖被子。说我当时盖两层啊，盖上的时候那真是挺爽的，挺凉快的。然后也有听友说了，说哎呦，这听着感觉回到小时候了，
嗯，
特别有感觉。然后有一位听友也是提醒了一下哈，
啊，
他说这个喝藿香正气水的时候好像是不能吃消炎药。
啊，对对对，那提醒的特别的。
对，他说不能吃消炎药，不能吃头孢。
对对对，没错，
不然可能会中毒。
嗯
啊，有一位听友说了，说对，过水面条，而且还得那个，还有这叫扁豆搓。
嗯，
说夏天的时候必须要吃面条。
嗯，
然后也有听友说了，说那时候家里没水井，就泡水，用凉水泡一下西瓜。
对对对，
凉一会儿呢，也就好吃多了。
没错，
嗯，
大水盆里头拔着西瓜。
对。
拔着西红柿、黄瓜，家里边爱喝啤酒的，喝北冰洋汽水的，把瓶子也都搁在那水桶里边，那是都干过的事儿。
嗯，
得了，今儿这个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礼拜一晚上十点，阿龙说北京，再跟您接着聊了。
爱人的梦中，温柔的晚风，轻轻吹过故乡的天空。吹过城市的灯火，今夜的晚风，你要去哪里？请告诉我。
温柔的晚风，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。
昨天的梦，今夜的晚风，我要去哪里，请告诉我。